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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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准时的和您又见面了。在今天呢，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要和各位借着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的七到十一节这一段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言行一致。这言行一致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真是不容易。有一次有一位非常出名的作家，他还是牧师，他的名字叫做尤金·毕德生，英文是 Eugene Peterson。 他去听了一场演说，讲员呢是当时代非常受人敬重的一位瑞士的医生，名字叫保罗·奈德尔。这位奈德尔医生啊，他也是一个教牧的辅导，教牧辅导就是在教会当中啊，负责做辅导的工作。许多人心灵上需要辅导，许多人在意志上需要辅导。那这一位名医啊，早就誉满全球，大家都知道他。那么这一位毕德生牧师就特别的赶着去听他演讲。听完之后，这位毕德生牧师，他也是个非常出名的毕德生牧师啊 ，Eugene Peterson， 要知道英语的人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圣经学者，也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出名的牧师。这位牧师说，总结这位讲员他这一生的经历，他确实是一位我见到过最能够言行一致的人。弟兄姐妹，言行一致是指所说的和所做的相符合。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他一再的强调说，我们若说自己是在光明中行，却恨自己的弟兄，他说那你还是在黑暗里，表示这个人是言行不一致。我们的言语和我们的行为不一致，那其中当然是必有虚假。那使徒约翰更进一步的解释，这样的人他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该如何的往前行，他就仍然是活在黑暗中。使徒约翰并强调活在黑暗中啊，这个意思是说他的眼睛被黑暗给弄瞎了。所以假如我们时常亲近神，就能够让神的话语的亮光来照亮我们的道路，而不至于被黑暗弄瞎了眼。这也让我们能够拥有属天的眼光，正确的知道自己该如何行事为人，如何的活出言行一致的生活。因为将来我们去见主面的时候，主所要审问的就是我们有没有说到做到，我们行事为人是真的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的言行一致吗？跟随基督的人，主耶稣要我们跟随他的脚踪。所以我们可以每天在神的面前祷告祈求神，因为我们希望自己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但有时候我们做不到。我们盼望能够一天比一天的更像我们的主，我们要恳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言行，因而愿意来认识我们所敬拜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个是最好的见证。这就好比有一些个宣教士，他们去到了非常啊危险的地方，譬如说我们认识的中东啊，或者是去到一些非常保守的国家，他们只准许百姓信这个国家的国教，譬如说像回教啊、印度教啊，或者是其他的宗教，而绝对的反对像基督教。但是神却派了许多的宣教士前赴后继的去到这些国家传扬耶稣的名，他们没有机会站在讲台上 讲一篇道，他们却在私下里，在生活当中，他们真的是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他们实践了自己的言行一致，他们拯救了许多被虐待的妇女，他们成立了妇女社团，不是一间呢，是几间呢，又设立医院，又设立了好多孤儿院，收容所，他们收容一些个被虐待或者是被卖出去的男孩女孩。在100多年前，有一位宣教士，主所差遣的宣教士叫做贾爱梅，她是一位小姐，当主把她派到了印度这个地方，她就终其一生在那里帮助孩子和妇女。她先后帮助了超过1000个男女孩子得到温饱受教育，她至死都没有离开印度，她是死在那里。所以我们看有一些人真的是言行一致的为主活着，活得真有意义。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攻读今天呢我们所要分享的经文。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约翰一书2章7-11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继续来思想，我们要言行一致的活在光明中。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一书2章7-1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言行一致。圣经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15章32节，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
使徒约翰在他的约翰一书里，他提醒我们，我们要行在光明中。那么行在光明中的人有几种的表现。首先呢，当然会遵守主的命令。因为使徒说，我们若是与神相交，却人在黑暗里行，那就是说谎，不行真理了。所以说而不行，就是在黑暗里。人如果在光明中，当然就会切实地遵行主的命令了。遵守主的诫命，遵守主的命令，就表示我们是认识他。主赐给门徒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因为一切信靠基督的人，认识基督是救主的人，起码都是已经遵行了神所要求的最重要的命令。那么若是连这个都还没有遵行，可以说是没有认识神。所以遵守主的命令就是认识主的名证。因此若是真实的 来遵行主所说的话，当然就是行在光明中。所以行在光明中就是行在主话语的亮光之中了。使徒约翰同时激励我们，他说，凡是遵行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的里面。所以若是有心真的要遵行主的道，就会把神在我们里面的爱表现到最高的境界。因为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自己呢也是隐藏在主的里面。接着就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中，使徒要我们自己做个测验，我们是不是行在光明中。这个第二个测验就是我们跟肢体之间的关系。因为基督徒真实属灵的光景必须在教会的公共关系中受到考验才是靠得住。譬如说，如果有人自以为自己是总是行在光明中，但是呢却不能够跟弟兄们彼此相爱，也就是说对于基督耶稣所赐给教会的要彼此相爱的命令他不能够遵守，那么这样的人很可能只是自以为行在光明中，其实他还是在黑暗里。接着使徒约翰说，我要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但是呢也不是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个旧命令呢就是指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所颁布的命令。主耶稣说，乃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主耶稣已经颁布过这个命令，而使徒约翰他再一次的提出来，是因为他要恢复起初的热诚，他要弟兄姐妹们来恢复那个起初的热诚，用真诚来遵行。可能那个时候基督徒的爱心对于主的命令在观念和热诚方面也觉得那都是以前讲过的旧命令了，所以他们相爱的心只在外表，跟旧的遗文旧的样式已经没有什么分别了。所以使徒约翰他要重申前面的命令，唤起基督徒们下沉的心灵。使徒指出，整个的黑暗世代和整个的黑暗的权势已经过去了。使徒约翰按着他属灵的眼光，他来看今天这个物质的世界，虽然是充满了黑暗的权势，但是神的审判很快就会到，这个黑暗的世代很快在神的审判当中就要完结。同时基督耶稣福音的真光已经在世界照耀了，这也正是这个黑暗时代要受到审判的明证。所以使徒约翰就鼓励大家说，我们岂不是更应该要切实的彼此相爱，准备这个世界的光，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要再回到我们中间，他要审判这个世界。因此使徒保罗说，爱和恨是不可能相融在一起的。使徒约翰将爱弟兄和恨弟兄的人做一个比较，那就是黑暗与光明的比较。使徒说，我们若是真认识他，我们真的爱神，并且是住在基督里，我们一定会遵守主的命令，而主的命令就是爱，爱是住在光明中的记号。同时他也解释了什么叫做在黑暗里。在黑暗里就是不认识自己，看不见自己所行的是危险的，在属灵的境界里是瞎了眼睛的。这恨弟兄啊，就是表示那个属灵的眼睛啊是真瞎了。因为人在光明中还是在黑暗里，并不在乎他的口怎么说，乃是在乎他这个人活在什么样的光景里。有人心里啊会恨弟兄啊，可是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可能说的都是爱心的大道理，在背后呢就批评论断，什么话都可以说，可是当了他的面可能还要请他吃饭呢。所以我们可以凭着想象就知道，一个人若是没有行在光明中，他是个自欺的人， 他整个人是在黑暗里。在新约的罗马书13章的第8节，使徒保罗讲到凡事都不可亏欠人，他又说到我们在爱人方面要常以为亏欠。保罗说这个就是有爱心的基督徒与没有爱心的基督徒最明显的分别。有爱心的不会去怪别人轻看自己，没有顾念到自己的困难，而是想到自己没有体会到别人的艰难，没有尽力去帮助别人，帮助那有需要的人，没有体会主的心意，没有帮助主的工作。但是有些人如果是没有爱心的话，他会用很多的理由来推卸自己的责任，怨天尤人，不会省察自己，反而把自己的失败都归罪于人。这样的人必然会恨弟兄，因而就是落在黑暗里。所以使徒很快的就接着说，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他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在圣经里面提到瞎眼的人，是说这个人不知道他前面的目标在哪里，他不知道他的信仰生活，他的行事为人，或者他的人生观方面，他失去了目标，不知道怎么选择。人的眼睛有没有瞎，有一个最明显的分别，就是他会不会摔跤。刚才在第10节我们讲到了，这个爱弟兄的是住在光明中，所以他不会摔跤，他没有半跌的缘由。但是人的心地若是不光明，他不但不认识自己，他也不认识别人，所以别人的恶意会让他半跌的，别人的善意善行也很可能会叫他半跌，因为他不能够领会别人的善意，所以他是活在黑暗中。这种活在黑暗中的人，他就是听见真理也会有很多的误解，也会有些怀疑。当他们看见有一群人是依照主的命令来行事为人，对于这一类的弟兄姐妹，他们不能相信，不能够完全的相信他们，因为这些人的做人原则、生活原则跟他很不同啊。因为他行事为人只顾眼前的利益，和世人一样不顾道义。本来新人应该有新生活，是要按照圣经的教训来待人接物，可是要他放弃尽情享乐，要他尽钱度日，他认为这种的自我牺牲太不值得了，因此他们依然留在自暴自弃，随着自己的喜好走在人生的路上，最后当然是不知道往哪里去。其实生命的长进，它有三种不同的灵性的程度。在光中的弟兄姐妹，他们灵性的生命也必定会循序渐进，因为属灵的生命和我们属肉体的生命一样，它一定会自然长进的，否则就是生病了。同时长进也是生命的必然表现，除非没有生命。那我们基督徒既然是属于光明之子，所接受的是生命的光在我们里头，若是在光明中行，也就没有不长进的理由。虽然长进的快慢不同，灵命的程度不同，但它绝对不会静止没有表现的。就在约翰一书3章17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信息。使徒约翰劝诫弟兄姐妹要爱神而不要爱世界，这也就是行在光明中人的表现。但是生命是有长进的，生命确实有不同的程度，但是无论是灵性软弱的或者是灵性刚强的，都同样可能会因为贪爱世界而失去了爱神的心。若是失去了爱神的心，当然就不会爱教会的弟兄姐妹了，这种人也就不可能是行在光明中。所以使徒约翰就在这里提醒大家，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提醒。那么我们如何来做到言行一致，好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呢？主耶稣说，无论何事 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主说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肯遵行这个吩咐，就能够在行为上凡事都不亏欠人了。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有两层的含义。消极方面来说，是如果我们不想让别人吃我们的亏，占我们的便宜，当然我们先要具备有不愿意使别人吃亏，使别人占便宜的意念与行为。消极方面来说，就是我们期待别人能够善待我们之先，我们应当要先善待别人。我们的主要我们学习以这种爱人如己和将心比心的态度来待人，这样就能够很自然的能在行为上成为凡事都不亏欠人的基督徒了。在教会里，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不要随便的论断人，论断人是背后的，勉励人是当面的。随意论断人是破坏性的，勉励人是建设性的。主喜欢我们这么做。
你是我神，我开始与我最终，为我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沙龙沙龙，耶和华是平安。沙龙沙龙，耶和华是主，愿神永远带着笑脸
这首好听的诗歌，歌名叫《平安》，里面所说的沙龙，沙龙就是希伯来文的平安。主的平安必定会赐给我们倾心爱主、追寻他的人。
诗篇六十二篇第五节：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有个孩子在读幼稚园时，要爸爸买部脚踏车给他， 爸爸说你还小不能骑，等长大再说吧。后来上了小学，又要爸爸买车子，爸爸对他说你还不够高，骑车子有危险，等长大再说吧。小学毕业后，孩子上了国中，又向爸爸要车子，爸爸仍然说等长大再说吧。国中毕业了，孩子说，
爸爸，我现在快要和你一样高了，骑车也不会有危险了，你总该买车子了吧。
爸爸说，
考取高中一定买了。
孩子考上高中，这次理直气壮地跑到爸爸面前说，
爸爸，这次你不能再推脱了吧。
于是爸爸带他到家中的储藏室，把一部沾满了灰尘的新车子交给他。原来当孩子第一次向爸爸开口要的时候，爸爸就已经买了，并在车上挂上了一张购买日期的记录卡作为证明。
神其实已为我们预备最好的事物，但却要在最合适的时刻才赐给我们，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才是最好的。为过去祈求却没有成就的事献上感恩，并且把结果交在主的手中。
为普世华人祷告。
中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数以千万的农民工身上。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工资停滞不涨，众家工厂搬迁到海外，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感到前途莫测，纷纷返乡务农。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在农民工随时变动的生活环境中，有你的儿女从旁关怀帮助他们，带领他们祷告，使农民工愿意在工作形态及地区的选择上仰望寻求你，经历你的供应与带领。愿那些对前途感到茫然焦虑的农民工，因信靠你而亦无挂虑，满有平安与盼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现在做完了祷告，还要继续的在心中，在祷告会中提到中国社会里面的农民工啊，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神给他们有工作的机会，还有认识主的机会，也就是得平安的机会。好，我们时间到了，明天空中再会。
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